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西雅图警察局的华裔警官 J 吴，欢迎 J 来到我们的节目。
哦，小袁，谢谢你的邀请。
嗯，好，那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啊，在西雅图华人社区的一个活动当中认识了 J。 那我们呢也是在西雅图很少能够见到华裔的警官，所以呢我相信 J 作为一个华人，在西雅图当警察这个经历本身是应该是很奇特的，而且呢当警察可能背后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很想借这个机会请 J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啊。因为毕竟不是采访局长，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政策之类的就问题就少讲一点或者不讲，但是我们更加注重这个人的经历啊，就是首先我很想知道，就是您当初是什么原因会立志要当警察的？
其实我从小到大嘛都没有一个想当警察的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当时读大学，然后我蛮迷茫的，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大学里头有太多不同的选不同的那种 major。 然后我第一年我爸妈劝说说，哎，你当商人说不定能赚钱，所以我第一年我选了 business， 后来发现我不喜欢，我根本听不入。然后第二年呢我就换了一个 architecture， 我本来想着，哎，要不我当一个建筑工人，他可以盖房看起来能赚钱。然后当我读了一年以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学校是教的是那种internal design， 就是教你怎么画图，而不是教你盖房子的。然后后来我又换了一个 major， 第三年了已经，我就换了一个art major， 因为我当时已经真的想不出来想学什么了，我想随便拿一个bachelor， 拿一个那个文凭就算了。然后刚好在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打篮球断了那个韧带。断了韧带以后呢，我就躺在家里休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我就真的已经对读书很反感了，我真的没有动力继续下去了，所以我就停学了。然后停学那段时间，我又开始迷上了网游，就是线上网游戏那种。然后我就当时一直我是周末去我阿姨的餐厅那里上班打工，然后每周我能赚可能200到300块的美元吧。然后我当时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排斥，就是比方说我周 Monday to Friday， 就是一周周一到周五我就宅在家里玩沉迷网游，然后周末去上2天3天班，然后回家。然后其实爸妈当时还是蛮担心的，然后他们就但是没办法管，你知道吗？就
是
因为都成年人了嘛，他们也不能说打骂什么的，他们只能默默忍受。然后像这样的人生过了三年，很神奇，就是三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我醒来，我照镜子，在浴室里头照镜子，然后我看一下我自己，就是很胖很颓废，突然有一道灵光打在了头上，就是突然得到启发。我说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不想继续这样颓废下去。然后我说我要利用未来的三天去好好思考有什么样的工作是有趣，不用读书，不用坐在办公室里头写报告然后做事情的，还可以接触到人的，又能赚钱啊。然后刚好那
是警察，
刚好那三天内我就看了一部电影，
嗯，
叫《绝地战警二》，
嗯，是香港的吗？
不是，是一个美国电影，
哦哦，美国电影《
Bad Boys Two》，
嗯，
是说两个黑人探员，他们就是在城市里头为了抓大佬，然后就是把整个城市翻了起来，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当警察，哇，又刺激又好玩，那我就重新了有想回去读书的想法，就是读那个跟法律相关的，能当警察的，然后我回去了，真的回去读书，然后这一次我选了叫我们的 Criminal and Justice， 法律与公益，然后我选了这个 major 其实蛮少华人去选的，我真的没怎么能见到有华人在那儿，然后很神奇，我现在我回去读这个 major 以后，什么都突然make sense， 就什么都突然明白了，都懂了，我也很感兴趣去学到这些东西，然后经历了两年的真的努力学习，我开始拿了很多就是优秀的成绩，我还真的毕业了，我还完全没想过我能毕业，大学毕业，然后毕业了以后我当时有两条路可以选，第一要不我先去参军拿点经验，因为我知道你大学出来直接去考警察是没有太多大的吸引力的，因为以前考警察那个竞争力是特别特别强，不像现在，以前是很多人去申请要当警察，我说的是一年可能会有几千甚至一万，他们会收到那么多的申请表，然后我觉得我只有大学的那个学历是不够竞争的，所以我在想要不我去参军，要不我去做跟警察有关之类的一些 side job， 然后我后来没有选择去参军，我就去了去一个医院里头当一个保安，然后当了四年的保安，在这四年间呢，我在我的家乡那个 Portland，就是波特兰，那里考了两三年，那两三年他们都没有要我，
是吧？
然后同一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西雅图蛮好啊，西雅图那里
也
很需要警察什么的，我就试一下那个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去报考了西雅图，然后后来还真成功了，然后我就说哦，来了这里工作，
太有意思了。那你在西雅图当警察当多久了？
我是2019年11月份被聘请的，所以到现在也刚12月了，所以刚好四年。
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些华人他们也有兴趣当警察，但是会不会对体力啊，或者就是年龄啊，还有其他技能啊有什么要求？然后当然您报考警察的时候可能1000个里面选一个，那现在可能是2个里面选一个有可能，对吧？那这个但是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嘛？
以前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现在的要求已经降低了。比方说我觉得嘛其实会就是中国人当警察，我们是双语言嘛，因为你会中文，
对，
也会英文，这是优势，但是前提是你英文要好，就是因为你要写报告，你去出警的时候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罗列出来，然后因为以后这份报告是要上庭拿来作证的，所以你必须最基本的你会英文，然后呢就是体能，以前的呢我们就是最少要13分钟内你要跑 1.5 miles， 说难不难，但是你
难，我觉得难。
然后1分钟内你要做38个 sit up，那个坐卧，
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然后1分钟内你要做25个掌上卧，
掌上卧是那个
就是 push
up，
对，
俯卧撑。
对，然后基本是这样了。但是现在因为经历了疫情以后，他们很多就是体能相关的那个测试已经除掉，变得所有的测试都变得特别简单。
是是是。
同一时间也因为经历了那个疫情还有各种的游行活动，然后有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了警局，所以现在美国呢基本呢所有的州所有的城市起码我认为我觉得有 40% 的警察都走了，哪里都是有一样的问题，缺警察。
所以现在要求稍微低一点啊。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去报考警察。
好像那个西雅图警察局还有一些激励的措施，比如说推荐啊，会有奖励啊，就是如果录用的话，对吧？
对，比方说你认识，就是你推荐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通过了他的背景调查，他后来通过了一切测试以后，他真正的
被录用了，
被录用了，你就会得到1000块的奖金。
这样
对，
挺有意思。然后您当警察以来有没有碰到过危险的事情？
怎么说呢？其实我是觉得我蛮安全的。其实危险的事情天天都有，比方说你永远不知道，当你截停一个人、一个犯人或一辆车的时候，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方身上有没有武器，
有没有，是是是，
他的车里头他的手会不会已经拿着枪等着你？
对对对，
我为什么会觉得安全呢？因为我身上有武器，我也有枪，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去还击。
是，
然后我很幸运，我可以在西雅图这个警察局那里上班。为什么？因为我们警察局算一个大的，就是在北美也算一个大的一个警察局。所以每一次我们去处理一些案子的时候，你知道有嫌疑犯在场的时候，我们是不允许你一个人去，就是去处理这些问题的。通常你会有2到3个的警察以上去处理这些问题。我会有一个固定的 partner， 就是有一个派当跟我一起，一辆车里头。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两个同一时间处理，所以那个我觉得危险度就大大增小了。然后同一时间我们也很依赖我们的训练，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训练，然后还有我们的装备都是很先进的，所以遇到威胁我们会就是有那个我们叫做muscle memory， 就是肌肉记忆，有什么事情就是很 natural 的去面对，去应对这个事情。
有的问题可能不一定适合问，但是我很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拔过枪，然后查人打过？
我很幸运，我还没有。但是我们经常处理很多事情，处理很多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要拔枪出来准备。如果对方要给我们，就是想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立马去应对这个事情。但是我很幸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开过枪，就是对犯人。对，
那就是我们知道西雅图现在治安不太好，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入室抢劫案啊，然后华人当中也有一些比如说家暴案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您自己经历过的或者处理都过的那个案件当中，什么案件比较多一点？
你说的是针对华人群体还是？
就是您自己
所有的
全部。您自己经历过的。
都很多，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哪样比哪样多。我们是天天都处理家暴案，我们天天都处理那些入室抢劫案。
没有。
那些是比较针对 地区性的吧。
嗯，那次抢劫你们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罪犯已经跑了？
大部分的时候罪犯都已经跑了。
嗯嗯嗯，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入室抢劫案呢，因为当事人或受害者是被那个犯人就是控制着，他是无法报警的。
嗯嗯嗯，
当他有能力报警的时候，证明那个人已经走了。
嗯，
所以很多案子不是说我们想让他们逃，就是是本来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去善后。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了，我们也会有一个他们案就是刚好报警，我们通过他那个电话知道大概位置，因为他无法，因为他正在跟犯人搏斗啊或交流什么的，他无法继续跟我们的接线员交流嘛。但是我们是通过那个位置大概知道那个人在哪，然后成功的就是把那个人给捉获掉。
哦，那挺好。嗯，因为前段时间也算是个新闻事件，因为南西雅图地区有很多就是针对亚裔的入室抢劫案，然后应该是超过14起。前段时间还抓了一个少年犯16岁，不知道是不是你抓的。然后就是对华人来说也是人心惶惶，因为特别是老人家，就是碰到人家拿了枪蒙了面跑过来抢劫，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跟文化有关吧。因为亚洲人啊，因为我们受害人通常也不是只是中国人，他们越南人啊菲律宾人啊都有，亚洲人的概率比较高，因为很多嫌疑犯他们了解到就是亚洲人会喜欢不相信银行，他们会把值钱的东西或金条啊金链啊现金啊都藏在家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也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们喜欢，他们可能家里有钱，然后他们拿那个钱就是去赌场，然后有一些坏人呢就是会在赌场门口等着他们就是回家，然后跟他们，因为他们能去赌场那肯定有钱，所以也有一些随机作案的，比方说刚好他们会就是在附近逛悠，刚好如果那个受害者回家，他刚好开车回家，他没留意后面的话，他就跟着他们后面直接就入室就抢劫啊洗劫啊什么挟持啊什么的。
太可怕了。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这种特别是有在这种有这样文化的人，亚裔的华人或者什么，就是特别容易成为受害者的这些人，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建议让他们就是能够避免就是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
建议永远都很多，就是比方说我觉得这个老的思想还是就是比方说把
钱
放在身里啊，就是放在家里什么的，也银行是最安全的，把钱放在银行，因为你银行被打劫了，银行还得要把钱还给你嘛，所以他们会永远有钱赔给你的，银行是最安全。第二点呢，就是比方说在家里就是装监控啊什么的，装那种防盗铃啊什么的，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永远要注意你的后面，比方说你回家的时候你尤其你下车你要往后看一下，看有没有跟踪你。如果有人跟踪你，那你就先别进屋。就是把你自己锁在车里，也许你开着车走去你亲戚家什么也好，先别回家。因为永远他们就是希望你当你开门那一刻他把你挟持进去，然后在屋内再要挟你守寡你的家里。你没有打开门他没办法，他在外面他的风险也比较大嘛，会可能有人路过会看到的。然后如果 我给年轻人的建议，你也可以选择买枪，买枪保护，因为
买枪要拿去申请持枪证，然后带在身上吗？
对，美国呢，第二宪法是给予，就是赋给予了这里的人可以买枪，买枪去保护你家里的生命和财产。还有就是，如果你想把枪放在腰间里头带出去也可以，你要去考一个持枪证。其实在美国买枪真的不难。他会通过你的背景调查，然后你的没有犯过法，基本他们很快通过，然后你就可以买到枪了。所以还有别的建议的话，就是最好永远不要一个人出门，就是你可以就是身边有个朋友啊，跟家人啊一起，起码有个照应什么的，然后尽量晚上嘛就别出门。
我看那个在这种特别不好的情况下，比如说已经被人家枪对着了，然后你身上又没枪，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听他们有多少钱就给他了，真的？
对，我的建议是，就是这些犯人通常来说他们是求财不是求命的，因为他们知道杀一个人，就是比方说你抢劫再杀一个人，那个罪行那个量刑远远比你入室抢劫的高很多。但是同一时间呢，他们也不希望空手回去，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就是比方说你找你要钱，你跟他装不懂，然后他也许打你几下那种的，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你也有家人在家，比方说有小孩啊老人啊，他们会因为很多华裔啊，他们可能就是他们不会交流嘛，就是不会英文，然后他们会通过小孩去问他们钱在哪里，然后小孩子通常都不会受伤害，他们也不会说打小孩什么的。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很不幸遭遇这些，就尽量听他们的话，就是给他们给他们那些钱财啊什么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们多点触碰某一些东西，比方说你可以说骗他，哎，在电视后面，然后因为屏幕嘛，屏幕可以你通过玻璃，你让他多点碰那些有玻璃的东西，那些地方呢很
有指纹，
指纹，对，然后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告诉警察说，哎，他碰过那些地方什么什么的，有可能留下指纹，那我们可以去取那个指纹。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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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我们西雅图警察局的一位华人警察，吴警官啊，那 J， 非常高兴 J 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 J 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经验都非常的宝贵啊，也对我们社区也是，我相信来，相信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您刚刚也提到有一些有很多的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然后您觉得就是通常来讲就是一个什么流程，就是如果有发生家庭暴力，然后如果有家庭成员受害者报警的话，你们就要出警是吧？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把这个人带走，像那逮捕啊什么这种情况？
在华州呢，我们就是华盛顿这个州呢，我们就是对家庭暴力这个法律呢是相对比别的州严一点的。在比方说我们出行了以后，怎么去判决这个人要不要被抓呢？第一，如果有几样像是需要考量的事情，比方说嫌疑犯有没有满18岁？第二项，我们要知道就是嫌疑人跟受害者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发生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就是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不是4个小时内。我打一个比方啊，比方说我出警了，一个老公他给他的老婆扇了一个巴掌，2个小时前的事情。然后我们出警了，我们知道这个嫌疑人他是18岁以上，然后这个事情发生是4个小时以内，然后他是他们俩是夫妻关系，然后因为他打了他了，他就是算一个袭击罪，所以这四样东西都符合了，我们是有权利，我们是必须啊，是不是有权利是必须，就是要把这个人抓去这个 King County Jail， 就是那个监狱里头，然后让法官来取决这个人的刑量是多少，这个人有没有罪。刚刚我所提及那四样事情里头，比方说那个人只是跟老婆吵架没有动手，他没有犯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哦他没有打，我们就不用捉他。话这个事情发生是4个小时之后或之前的，我们也可以考虑取决于当时他们两个人当时的情况来说要不要把嫌疑犯给抓。什么事情都是有要思考情况的。
对，因为中国来说有一个传统，这个中国的传统都是所谓的打的骂帅，或者是棍棒之下出孝子，然后当然还有三字经里面什么养不教父之过是吧，然后这种那这个好像传统来说都是小孩都是打大的，所以呢到了美国之后可能就会也有可能是文化冲突，就是说小孩就是不能打，打了之后要坐牢对吧。
对，这是有一个文化冲突了。其实在华州呢这个法律考量呢就是也是看情况而定，比方说打孩子不是不行，你可以就是 open hand， 我们叫 open hand， 你用手掌拍打你的小孩的屁股是允许的，法律上是允许你小小的体罚，就是那种就是拍打身体啊是允许的。但是如果说你是用到了工具，你用些皮带啊，你用些什么竹藤啊，那些以前我们小时候常见的
对
武器，那就不行了。
是是是，
如果因为那些会留上伤疤，然后我们警察出勤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对，
我们要拍照，然后呢我们要通知这个 CPS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 是儿童 保护机构，
嗯，
然后他们出来要他们来决定要不要把这个孩子从这个父母身边带走，
嗯，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极端的情况，比方说这个父母的确是虐待孩子嘛，
嗯，
那个孩子就是皮包骨了，没有饭吃，他没有经常没有换尿片啊，然后比方说你一看就是经常挨打，身上有很多伤啊，那种那种我们是强制性把孩子给带走，
嗯，
让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同一时间，这个父母会会受到指控，虐待儿童罪。
嗯嗯，那就是从另一个警察的角度来说，有没有对这个嗯有打孩子倾向的这个父母，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
嗯，就是。我
觉得
也不是不能打，因为我有时候也我觉得有些孩子的确是很调皮，你可以就是适量的给他们体罚。比方说我看到老外就是美国人，他们教孩子的方法就是比方说你的孩子犯错了，他们不打他，他只是把他关在房间里头让他好好思考，
嗯，
或他不让他出去玩，你这周末你本来那个孩子有周末出去玩的习惯，好吧，我就把你这个爱好周末你不能出去了，你就留在家里，让他好好思考他有没有错。然后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我也很难，
对
对，家家有点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没有
对
完美的教孩子的方法，要因人而异。
嗯，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比方说你有这个习惯，或你有个孩子特别调皮，你可以参考一下美国这种教育方式，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我也可以推荐，我建议你可以去带孩子去看看心理治疗师啊，是看他是不是患了多动症，还是他精神上有某些问题，因为有些孩子他也许有一些潜在的精神病。他们就是我们中国人，他不知道嘛，总会说就打就好了，骂就好了，你懂吗？有些时候有一些事情，你要通过医生和治疗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嗯，还有个什么问题来着？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有一种就是保护令啊，就是因为我相信您也经常碰到，就是有的人犯罪是因为违反保护令，然后就是如果一旦违反的话，你们也是有权把他就把这个违反的人抓的，是吧？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保护令，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怎么实行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
Okay.
保护令，如果违反的话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嗯，我们所谓的保护令其实也有好几种的。比方说你跟员工啊，你的员工之间产生矛盾，这个员工经常骚扰你，比方说经常半夜给你打电话或要挟你说哎我要揍你什么的，你可以去是找警察写一份报告，你拿这份报告去法庭那里申请一个保护令。然后也有很多情况，比方说家庭矛盾，比方说一个老公跟一个妻子，他们俩也是因为要离婚了，离婚以后他们肯定不想见对方了，但是另外一方死缠烂打，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去申请一个保护令。也有一些我见过朋友之间的，反正就是跟你认识之间的人，你都可以去申请保护令，前提你是有一个原因，你要为什么要去把这个人禁止，要远离你，把他远离你。最常见的就是骚扰嘛，就是短信骚扰。
对对对。
还有一种就是威胁嘛，就是说你不这样做，我就会让你受伤。那种带有要挟的口吻，逼你去做这种事情什么的，然后你拿这个事情，你拿就是你先报警以后，警察给你写报告，你拿这份报告去你本地的法庭，比方说我们在西雅图叫 King County Court， 就在市中心，在四街和 Jefferson 那里，你进去那里，你去申请，就是会找那份表去填，填完表以后， 在那表里头你就填这个警察给你那个报警号码，
嗯，
然后到时候法官看完你这份报告以后，看完你这个申请表以后，他会取决就是这个签和或不签，他签了那你就是这个保护令就生效了，当他生效了以后，他这个法官会把这个保护令发给，就是会给你去给递交给当地的你所当地的一个警察局，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住在 King County 外面的嘛，所以他们要找 King County Sheriff， 比方说住在西雅图里头，你就给我们西雅图里头的警察局，
嗯，
我们警察局收到这个保护令以后，因为法官已经签名了，我们就把这个保护令带去给那个respondent， 我们叫嫌疑犯嘛，我们给那个嫌疑犯就告诉他，哎，现在你有这份保护令，你要远离这个谁谁谁，因为我们要那个犯人知道你现在是有一份保护令在这的，你不能就是不能就是接触这个人，
嗯，
如果我们不给他的话，他永远都可以说，哎，我不知道这里有一份保护令，所以我可以继续骚扰这个人，所以警察要必须给他这份表，说，哎，你有这份保护令，你不能去骚扰这个人，
嗯，
他，哎，他知道他同意了以后，我们再把这份表呢带回去警察局里头，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档案中心，
嗯，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每一次就是会就是通就是比方说查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他这份保护令也会
跳出来，
比方说对方一个受害者他说，哎，我有一份保护令在这儿，然后这个人出现了我家门口，他敲我的门，他想骚扰我了，然后你有证据，比方说你有监控，你录了视频，那个人啊的确是出现在你家，他就是违反了这个保护令，
嗯，
那我们这是可以随时都可以把这个人抓进牢里，
嗯，
而抓他进牢的罪名就是违反保护令，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间进行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那我们的嘉宾是 Jay Wu， 是来自西雅图警察局的吴警官。吴警官是我们西雅图警察局应该是五名华裔警官当中的一位啊，那我们非常高兴，就是他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不管是家庭安全呀，还有一些就是法律上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啊。那么下面我就还是照提纲问两个问题嘛，毕竟有个提纲。一个就是您本身是就是说您是出生在中国是吧，但是在美国成长受教育，然后又能够讲汉语，就是讲中文，那么这些您的就是作为华裔的这个背景对您就是担任警察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山人啊，我是在广东台山那里出生的，所以我会台山话还有广东话，然后我刚好是运气好，所以才学会了国语。然后我觉得在双重语言下面，就是这个前提下，你当上一个警察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是人民公仆，我们出去就是主要的目的也是帮社会服务人民，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就是社区人员，他们都是有移民啊，很多新移民嘛，他们都是有语言上的问题，然后如果你会比方说我会台山话和或广东话还有国语，我会经常会用到，因为在警察局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涉及不会说英文的人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是想找会不会那种语言的警察。然后刚刚好我们在西雅图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群体，然后也有很多人都不会说中文，然后很多这种案子发生的时候，我都会经常去帮忙或处理，跟他们翻译啊什么的。以前他们没有华人警察的时候，就会用到了那个我们叫 language line， 因为在电话上面去找翻译嘛，通常电话上面找的翻译不是很可靠，因为你知道我们中文也有很多方言，
对，
你给他找了一个比方说找那个粤语的，但是那人家可能是说说普通话，或你给他找一个粤语的，他可能说台山话，所以他们沟通上还是有差别的，然后为什么尽量最好找一个警察，因为警察可以是用警察的思维去问去探访，就是去 interview， 就是面谈这个人，去问一些重要的问题，因为最终访谈这个警察还是要写报告的嘛，警察的证词是比那个翻译是更有权威的，是更能拿上堂，就是呈堂为证供的。
还有您做警察以来就是觉得最骄傲的事情，或者是用英语来叫 rewarding 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太多太多，因为我感觉
讲个一两句。
我觉得因为就是像你做到了最喜欢的事情，你每天每做一样事情都是很 rewarding， 比方说我会经常出席一些跟社区活动有关的事情，曾经我最骄傲的一天是我宣誓成为当警察的那一天，那是我认为是最骄傲的，因为以前也有很多人可能是小看，哎，这个人是不可能当警察的。也许我也会自己想说，我之前考 Portland 那么多次都失败了，也许真的我不行，所以我也会怀疑自己的。当我自己成功以后，就是当上警察以后，我会有这个骄傲感。但是让我更骄傲的事情是，比方说我给警局做一些活动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小孩，他是从别的州通过警察局的叫一个 Make a Wish Program， 就是愿望 Program， 就是他是有肿瘤，就是脑袋里头有肿瘤，他爸妈说他可能活不过两年的，然后他死前的愿望，就是希望想跟西雅图的警察玩一天，然后我刚好就是被委派了去陪伴他，去玩那一天，我们去准备了那些马，小马，那些大马，去他的酒店门外欢迎他，然后我们带他游了一圈，就是大概城市市中心里头有什么，最后就带他去坐我们的警船，然后让他玩的那个警船那个水枪，然后跟他一起吃饭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我在他离去之前陪伴他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很棒，那种感觉就是我这是我想当警察的目的，
很感人啊，
对，
那我们也知道，西雅图市政府非常急需招聘更多的警察，现在人手也不够，然后就是您觉得能不能相当于是作为一个给你们 警察局做个广告一样，为什么要来当警察？这样子我们听众如果听到了吴警官的现身说法，说哎，当警察这么好，我也去当警察吧。
当警察呢，我们有很好的福利呢，当然了，工资是很好的，绝对满足到你一个家庭的所有。我们有很多加班费，所有的加班费都是乘1.5的
啊。
然后我们的医疗福利也很好，比方说你。每个月给可能30到70块，我忘记具体，好像是才70多块。
嗯，
但是你每次看病或做手术都是5块。
嗯，
每次看病5块，你做手术也是5块，他不会给你一个天价账单的什么的。
是。
然后我们的退休金也很好。
嗯，
就是。据说了，他们会给我，我不知道是不是给我洗脑到说，如果你从一个正常警察做一个20到30年的，
嗯，
当你走的时候，你可以你的那个退休金起码有累积到有400万。
哦，
其实是很多啦。
是是是是。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department， 是一个很自由的 department，比方说你有很多想法，你想干什么的，很多领导都很支持你，然后我们这 department 还很多元化，其实是因为很多警察局很多的，他每个人的聘请人的标准不一样嘛。
嗯。
他每，比方说你很多人申请，但是他每一个月他可能只能收那个5个或6个，他不会多收的，因为我们的警校的那个名额就是是固定的。
是是。
比方说他那个华州那个警校，他只能说我们有。不同的城市，不同的 agency，每个 agency 它只能给你5个位置，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月只能说只能聘请5个人？
是是是。
那当你太多福利了，我也不知道从哪里，
是是是，
反正工资好，然后
是是是，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做到很多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你永远不会做同一样的事情，因为比方说你很帮人家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永远都是差不多，但是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当警察的那个想法，就是为什么像当警察的想法是不一样嘛？有些人是我喜欢抓贼，我可能以前因为自身的原因因为酒驾，那个警察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希望当一个警察多一点抓一些酒驾的，或我希望多一点去抓坏人的，他有不同的原因去当那个警察。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帮助社会，想把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你也可以，因为我当初是因为这个想法而当了个警察。
挺好。那就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我这个单子上问题不能全部问了，就是您有没有，就是除了前面讲过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建议能够给我们华人社区的就是父老乡亲啊提点建议，就是不要成为那个罪案的受害人，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
在美国住呢，我觉得懂法，就是你要知道你本地的法律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可以去争取，你或可以就是去反对。你要懂法的前提下，你知道你的权利是什么，懂法是很重要。当你懂法以后，第二点呢，就是比方说你可以多点就是你出去的时候，比方说你回家出去，你多点知道身边发生什么事情，比方说有没有人跟着你啊什么的。如果你真的很不幸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见过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不会中文，我不报警了，我不会报警，那没办法，那就算了。我觉得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报警。
嗯，
我们是公共资源来的，别说觉得报警很麻烦，不想什么什么的，你报警，我们才可以帮到你。
嗯，
所以有什么事情报警，让
实际上报警也可以讲中文，对吧？
对，如果你报警的时候你不会英文，没所谓。比方说你是说。国语的，你报警的时候打911，你说 Mandarin, I speak Mandarin, 他们就给你找一个国语的，就是那个翻译员。你是粤语的，你可以说 Hey Chinese Cantonese, 他会给你找一个粤语的翻译员。 反正我觉得有什么事情报警。
嗯，然后就是个人的问题，就是您现在成家了吗？然后你父母对您的影响大吗？这样的问题。
我有一个就是很爱我的一个太太，我也很爱她，所以我现在婚姻是蛮幸福的。
嗯，
然后我的爸妈还在 Portland， 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一直对给我的支持。
嗯，
我还有一点给建议，就是听众啊，
嗯，
如果你的孩子或你爱的人他们有这个想法，
嗯，
想做一些事情，请支持他们，哪一天他说不定他们真的能成功的。
嗯，
对，你是我觉得就是我爸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支持，
嗯，
所以我才能走到这一步，不然的话我还是以前那个颓废的废青，玩网游啊什么的。
嗯，太励志了啊！非常感谢J， 我们来自西雅图警察局的吴警官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如果有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也需要向吴警官请教的，那么欢迎跟我们联系，我们会转交给吴警官。那谢谢 J 参加我们的访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小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